A B C D，
剪刀石头布，
欢乐学习，
让下课更有趣，
天天欢乐，
天天下课去
，Let's go，
大家一起
欢乐下课去，耶、
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，我是花儿姐姐。小朋友呢，出去玩的时候啊，当然都是可能爸爸妈妈带你出去玩啊，要么就是坐这些大众运输工具啊，要么可能就是自己呢这个开车。那其实自己开车这种自驾的哈、这样的一种旅游方式啊，是非常有趣的啊。那比如说呢，哈，可能可以更多的享受这个自由啊，就可能你想要开到哪里呢，就在哪边停啊，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很多的风景。但如果我们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，我们就必须呢要配合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它到的点，然后呢去做一个规划哦。好，所以呢这个自驾呢，哈，就是自己开车呢去玩这件事情啊，其实在旅游上面的一个交通工具的使用上呢，哈，就是非常的流行。但是呢我们要学一下这个日本人他们的一个驾驶态度啊，因为呢他们不但是懂得礼让，而且常常是保持安全的车速啊，所以呢这样的自驾呢才会让自己啊可以在享受自由之余呢，好，可以更多的去享受安全哦。
旅行，
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。
好，从上周开始我们就分享《冲绳不一样》这本好书，今天华儿姐姐呢就要读《冲绳不一样》那些旅行没教你的冲绳事里面的内容呢给小朋友听哦。好，那么上个礼拜的华儿姐姐就是读了很多推荐者呢，他们推荐了作者朱佑任的所写的这一本《冲绳不一样》。好，那接下来呢华儿姐姐就开始读这本书给小朋友听咯，题目叫做《冲绳初试面试》。请说明为何你想去冲绳留学呢？在教育部面试会场，主考官还是问了这个理所当然的问题，但我想的反而是为何到场人数比我预期要少得多。这是名为琉球人子弟等留学生由冲绳县政府补助的奖学金留学计划，这次来台湾招募两人，计划为期一年，方案有三种，分别为在冲绳留学一年，或留学跟企业实习各半年，以及学习一项冲绳传统技艺一年。留学的大学可以自己选，企业则是可以提出方向。主办单位冲绳县国际交流人才育成财团会帮忙找寻合适的公司，传统的技艺则是可以从泰国漆器制作、冲绳料理、空手道等项目中择一学习，而另外奖学金的补助、机票、学杂、住宿等开支，外加一个月70,000的生活费，算盘打一打，差不多这就是去冲绳过个别人出钱养你的一年。条件很直接，日检 N2 水平以上，自传面试也要求全日文进行，这不算什么严苛的条件，许多大学日文系都将 N2 列为毕业条件之一，而且还有相当多像我一样非日文系所但有这样资格的人才对。但是现场包括了我在内，来面试的却只有4个人，大家不喜欢冲绳，感觉没这回事，还是大家都只当冲绳是去玩的地方，对留学实习啥的没兴趣，有可能。老实说，我主要也是看到有奖学金才决定来试试的。我过去在群马大学交换过一年，体会到学外语有没有环境还是差很多，因此一直想再去一次日本，只是并没有特别考虑要去日本的哪里。主考官问我为什么要去冲绳，这是理所当然该出现的问题，我也理所当然的事先准备好了说辞。我说我是念台文所的，对于文史方面本来就有兴趣，也知道冲绳历史和台湾有许多的相似之处，而近代史都是夹在了美日中三方，文化也很混杂，但是详细来讲还是要去过才能够更知道究竟是个怎么样的地方。刚好我也没去过冲绳，所以才打算去一趟看看。虽说主要是因为提供奖学金，但是这话也不是违背良心的掩饰之词。过去偶然的看过一些冲绳的资料，确实有些地方令人好奇。还有我想要看看冲绳的棒球。我说冲绳棒球很有名，高中棒球人气极旺，曾经在甲子园留下好成绩，也有很多球员在职棒活跃。我知道西南高校拿过冠军，岛代洋奖今年会来台湾打冬季联盟，也知道东兵巨、新横独等人是来自冲绳的好手。我不否认这么回答是有一点取巧，毕竟在日本棒球是国民等级的运动，把名字换一套套在了日本各县市搞不好都成立，也有一点风险。即使我是在表明自己写过了棒球小说后才这么说的，但有可能主考官认为这是很严肃的计划，不适合将宝贵的名额给一个脑袋只想着看棒球的怪人也说不定。其中一位主考官听完了之后问了，哎，那你有支持日本球队吗？哦，有，软体银行英，我喜欢柳田树吉。哦，那你知道？他讲了一个名字是全名，我一开始愣着没有听出来是谁，后来才发现是王贞治，吓得我一身冷汗。自称球迷怎么能够不认识王贞治？连忙解释，我都是称呼欧桑，听惯了，一下子听全名还真的反应不过来。
阮英今年是很可惜呢，
是啊，最后都被火腿逆转拿下了优势。
那你可以说明一下为什么吗？
果然还是伤兵吧。进入到九月的最终争冠战，柳田和和田义等大将都缺阵了。面试的最后几分钟都是在聊棒球，似乎已经不管我其他备选资料如何了。这代表在考官的心中，录取与否早有定见。对我来讲，不是大好就是大坏，好的成分可能高一点，可是不代表百分百如此。离开面试会场之后吃个饭，接着去和朋友赴约唱歌。台湾 KTV 普遍低消需要三人，即使是日文机台专门店也一样，但如果在日本一人或两人唱都可以，价格也便宜许多。到现在还是会怀念去取马时曾经唱到了晚六到早七，还付饮料吧，却只收了800多日币的店，便宜到不需要事先规划邀约，晚上和朋友一条讯息就直接到店报道了。放太空了，晚上结束之后才发现有未接来电，回拨之后对方表示是今天的主考官，问我对哪一间的大学有兴趣。我说琉球大学，其实我也没那么了解，只知道成绩排名琉球大学是冲绳的榜首，外加有和台大结盟，所以多少听过一些该校的状况。但我知道这个电话是什么意思，几天之后没有收到了正式录取的公文，该收拾行李了。
身上有奇妙印记，没有人能。
好，小朋友，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啊，花儿姐姐啊带小朋友一起来读这本书《冲绳不一样：那些旅行没教你的冲绳事》。那刚才我们听到了，就是这个作者叫朱佑任啊，他透过呢聊到了棒球，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到冲绳。那花儿姐姐继续的读第二篇给小朋友听，《抵达冲绳》。冲绳哦，比起日本哦，其实感觉比较像台湾哦，街景啊、食物啊什么的，而且呢，那边的人也有些做事没那么严谨的感觉。曾经住过冲绳的朋友这么告知，还没出发就体验到其中的一项。现在时间4月6号，日本的学校已经开学了快一周，我却才刚从那霸下飞机，而这还已经是最快速度了。自从确定了录取后，我便开始的与提供奖学金的财团负责人一位名为君成的先生联络。这段期间都在筹备各式的文件，有要交给财团的，要交给学校的，还有要交给日本国审查的。期间我常常因为填报上有格式问题被君成国退件，但问题在每次退件时间不一，有时隔天，有时一两周才会来告知。另外同一份的文件也常有本来我写 ABC， 后来被告知 A 写错必须修正，而修正完之后才又被通知 B 其实也需要修改， C 也要改的状况，使得光是填妥一份文件就耗上了一个多月。等我部分都搞定之后，一下子京城那边又是好几个礼拜没有回应，于是一路从10月底开始处理，直到4月初我才拿到了日本入国的许可，又碰到了台湾清明连假，今天已经是赶着最快的飞机冲来了。迎接我的正是那位京城先生，而到机场之后马上被载去琉球大学，沿途他交给了我一些文件还有公发的手机，并且重提了一些基本的规定，包括留学期间内不可以出境日本，除冲绳县外呢需要事先告知，不能够开车骑机车，而且会有固定例会或者是活动，身为公费生必须出席等等。诶，可是冲绳没有电车不是吗？
哎，是啊，虽然那霸市内有单轨电车，但琉球大学那一带搭不到。不过呢，不用担心哦，冲绳的公车线路很多，搭公车到哪都很方便的。
那时我还真是傻傻的信了这话。我又聊起了棒球，资料金城经手过，我想他应该知道我对棒球不陌生。可惜他所知的并不多，只说每年都会有球团来冲绳春训，冲绳本身没有职棒这些尝试。该不会冲绳棒球没有想象中的热门吧？到琉球大宿舍入住在内的基本手续办好之后，京城就说有事要离开了。我想起还需要办理在留卡，过去在群马交换那一次刚开学，而学校国际组的人马上把留学生统一带去市役所办理，但现在这里已经过了开学的时段，于是我问京城该怎么处理，他只回答说去找学办或者是其他的朋友帮忙，听起来这并不是他的责任范围。学办是学校安排的，办打工性质，一位叫做上元的大四男生，我是在处理留学生的国际交流中心办完事情之后，学校引荐和他会面的。琉球大学的校地不小，交流中心是位在东口以及南口的位置，但是我的宿舍却是分在北口，于是上元开车载我回到了住处，说有什么事就跟他联络，他都会尽量帮忙。比我更慢才来的是中国来的留学生，我在台湾办签证，今天办明天就下来，他们签证则是得办一周，于是也晚我一周才到冲绳。事实上大部分的奖学金留学生也都是在我来后的这几天才陆续抵达，看来文件处理上有所延宕的不是只有我而已。就在中国生来的隔天，马上就有第一期的例会，每个参加奖学金计划的留学生都得去县厅报到，除了初期的行程说明以外，还有跟副知事见面的公关行程，在场也有媒体记者，每个人都会带礼物，其他的人送酒送笔，就只有我一个送书。副知是看不懂中文没关系，封面一个挥棒球动作不可能不知道，他接过书马上说冲绳的棒球很热闹哦，你喜欢棒球一定要去看，我说好，我很期待。 好，小朋友，其实呢，冲绳他给花儿姐姐的记忆哦，就是呢，它的海边很漂亮，很干净哦。那当然，天气热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喜欢去海边玩。那小朋友一定要记得哦，如果说我们要去玩水的话啊，就要有几个我们一定的要注意的事情啊。比如说，我们不可以呢，在这个有水的地方，比如说游泳池啊，就游泳池旁边不要奔跑，也不要追逐，好，以免呢滑倒受伤。再来呢，就是不要随便推人下水哈。避免呢他人会撞到这个池边受伤，还有呢严禁跳水哦，因为有时候游泳池它蛮浅的哈，那你跳水可能会造成你颈椎的受伤啊。再来玩水的时候呢，不可以把别人压在那个水里面啊，否则呢就可能会呛水。那另外呢，就是潜水的时候也要以自身的能力为限，最好是有受过训练。那最后呢，如果你在水里面玩的时候呢，如果你有抽筋的一个状况，你要赶快的上岸去休息，而且呢在游泳前进的时候呢，眼睛最好是睁开的，跟前面的人呢要保持个安全的距离。最后如果发现呢在水里面的体力不支，就没有办法回到这个池边的时候，要赶快举手来求救，大声的喊救命哦。
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旅社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面有半毛钱。诸葛四郎和魔鬼党，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？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？嘴里的零食，手里的漫画，心里初恋的痛。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，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。一天
小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？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，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、信心跟行动哦。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，改变世界吧。还有还有，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，孝敬父母，友爱兄弟姐妹，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。花儿姐姐祝福你。好了，各位小朋友，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我是花儿姐姐，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，我们明天见。
阳光下蜻蜓飞过来，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，画不出天边那一